我是的大能，约尔牧师，第八章。我是知足的，拥有梦想和目标是好事，我们应该拓展我们的信心，相信更大的事。但关键是，当我们等待事情改变，等待应许实现时，我们不应该对现状不满。也许你正在相信会有一个孩子，相信会有一个新房子，或者相信会进入婚姻，这很好，但不要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因为单身而不满，因为现有的房子而不满，或者因为没有孩子而不满。学会享受你所处的季节，不快乐、沮丧并思虑事情是否会改变，并不会让它更快发生。当我们不满足时，我们就是在羞辱上帝。我们过于专注于我们想要的，以至于我们把我们所拥有的视为理所当然。正确的态度是，上帝啊，我相信会有一个新房子，但同时我对现在的房子很满意。我相信会结婚，但同时我对单身生活也很满足。我相信会有一份更好的工作，但我对现在的工作也很满意。使徒保罗说，我已经学会了知足，无论是卑贱或富足，是饱足或饥饿。注意，他必须学习知足，这不会自动发生，这是我们必须做出的选择。知足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想改变，放弃我们的梦想，或者安于现状，这意味着我们不是在对抗一切，我们相信上帝的时机，我们知道他在幕后工作，在适当的时候，他会把我们带到我们应该去的地方。我发现有些情况在我们改变之前是不会改变的，只要我们沮丧，压力重重，想着，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？为什么我还在处理这个问题？为什么我的丈夫还在惹我生气？事情就不会改变。但如果上帝让我们处于某种情况，我们一定需要在那里，他会用它来在我们身上做工。当我们满足时，我们就在成长，我们在培养品格，我们的信心正在增强。在顺利的时候，当一切都按你喜欢的方式进行时，你不会成长的那么多。当有压力时，你才会成长。你感觉想要苦读，但你选择快乐。你本可以轻易抱怨，但你说，主啊，感谢你又赐给我美好的一天。你所有的梦想都还没实现，但你选择享受你所处的季节。这就是通过考验，这就是让上帝开始工作的原因。与其试图改变处境，不如让处境改变你。如果我们总是不满足，那就有问题了。我不喜欢我的工作，我厌倦了这个小公寓，我没有足够的人帮忙照看孩子，我的生意什么时候才能发展起来？这会让你原地踏步。上帝对我们生命的计划不仅仅是让我们舒适，而是要让我们成长，让我们成熟，这样他才能释放更多的恩惠。你可能不喜欢你所处的地方，但如果上帝没有目的，你就不会在那里，一定要通过这个考验。在你被栽种的地方绽放。这就是大卫所做的，他在孤独的牧羊人田野里度过了多年，照顾他父亲的羊群。有趣的是，他已经被选为以色列的下一任国王，先知撒母耳已经高立了他。大卫本可以想，上帝啊，这不对，我有远大的梦想，你应许我伟大的事，我怎么会被困在这里和一群羊在一起？但大卫理解这个原则，他没有生活在压力和沮丧中，他在被栽种的地方绽放，他知道上帝在掌权，所以他只是继续全力以赴，以良好的态度工作，感恩自己所处的位置， 因为他在牧羊人的田野里知足，他最终登上了王位，进入了皇宫。他通过了那个考验。但如果你在等待事情改变时，对你所处的季节不满意，那么即使你登上王位，实现了你的梦想，你也不会满足。你可能会开心一阵子，但问题是，不满还是会找上你，一直跟着你。几年前的一个晚上，我回到家，听到屋里有一种高频的声音，就像电视广播里听到的那种音调，我只能隐约听到。我以为可能是烟雾探测器电池电量低，或者楼上的闹钟响了，所以我开始到处查看，试图弄清楚是从哪里传来的。但似乎无论我走到哪里，听起来都一模一样，我无法接近声源，这很让人困惑。我上楼检查了房间和抽屉，检查了食品储藏室，最后我去了阁楼。我以为可能是热水器或空调的某个部件出了问题。我爬到阁楼很高的地方，声音仍然一模一样。大约20分钟后，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换衣服。我从腰带上取下手机，把它放在柜台上。当我这么做时，我发现声音是从我的手机里传出来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我走到哪里，声音都一样。它就夹在我身上，我无法摆脱它。不满足就是这样，它跟随着我们。如果上帝祝福我们，让我们得到晋升，我们会开心一阵子，但然后不满又来了。我们不想工作那么辛苦，或者我们不想负那么多责任。但问题不在于我们的环境，而是不满足的心态。永远看不到对的一面，抱怨我们不喜欢的东西，永远感到不够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，我已经学会了知足。你必须训练自己的思想，去看到美好的一面，对你所拥有的心存感激。如果你能在每个季节都知足，生活会变得美好很多。在你拥有很多时知足，在你拥有不多时也知足。无论你的孩子还在用尿布，还是已经上大学，都要知足。无论你是在一线劳作，还是已经做到管理层，都要知足。你拥有所需的恩典来享受每个季节。如果你的梦想还没有实现，这是一个考验。你会像大卫那样在被栽种的地方绽放吗？你会选择享受那个季节，而不是仅仅忍受它，想着上帝啊，这什么时候才会改变？我已经祷告2年了，也许你的处境会在你改变时而改变。你必须对上帝现在安置你的地方感到满足。再说一遍，这并不意味着你就此安于现状，永远不期待更好的事。这意味着你不要生活在沮丧中，总是想要更多。我需要更多钱，那样我就会快乐。我需要一份更好的工作，我需要一个更大的房子，我需要减掉20磅，我需要我的孩子成绩更好，那样我就能享受生活了。就算你把这些愿望全部满足，完成了你的愿望清单，还会有别的事情出现让你不满。你必须坚定地说，就是这样，我的生活可能不是完美的，我所有的梦想可能还没有实现，但我不会生活在沮丧和压力中，我要在被栽种的地方绽放。换句话说，无论我开的是20年的大众，还是全新的奔驰，我都很满足。无论我住在小公寓，还是漂亮的梦想之家，我都很满足。无论我的生意蒸蒸日上，还是有点萧条，我都很满足。这不是关于你拥有什么或没有什么。你不能让你的满足感建立在你拥有什么或没有什么上，或者谁喜欢你或谁不喜欢你上。学会在每个季节都知足。当上帝赐给你很多时知足， 当你拥有很少时也知足，当梦想正在实现时知足，在等待时也知足，在牧羊人的田野里知足，在皇宫里也知足。圣经说，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力。当你能说，我对上帝造我的样子很满足，我对我的性格很满足，对我的容貌很满足，对我的恩赐也很满足，我对我现在生活中的位置，我的职位，我的事业，我的人际关系和我的房子都很满足时，生活就会变得非常自由。这就是很多人不快乐的原因，他们总是希望得到不同的东西。有些单身的人在结婚之前不会满足，但你需要享受单身生活，因为当你结婚后，你会更享受。我比看上去聪明。有已婚的人希望自己没结婚，或者希望嫁给别人。白人坐在日光浴里试图变黑，黑人在皮肤上涂抹乳霜试图变白，卷发的女士去沙龙把头发拉直，直发的人去沙龙烫卷，没有头发的人去沙龙买假发。当然，改善自己做到最好，展现自己的风格并没有错，但你不应该总是希望自己变成不同的样子，要对上帝造你的样子感到满足。如果一生总是不满足，希望拥有更多，想要看起来像别人，苦等幸福，那是一个悲剧。我请求你在现在的位置就满足。想想玛利亚，基督的母亲，当她怀着耶稣时，她不得不骑驴到伯利恒。现在维多利亚已经怀孕过两次，如果我建议维多利亚在怀孕九个月时骑驴，我可能就不会写这本书了。玛利亚本可以抱怨，约瑟，你为什么不给我找点更平稳的东西？这太难受了。当他到了伯利恒，约瑟，你为什么不给我们预定一个旅馆？你为什么不给我安排一个医院病房？你知道我要生这个孩子了，这消息已经传遍了。当孩子出生时，约瑟，你为什么不给孩子买新衣服？我不得不用布条包裹我美丽的孩子。玛利亚没有名牌牛仔裤，没有花哨的手提包，也没有星巴克的拿铁，但她从未抱怨，她从未埋怨约瑟。玛利亚没有说，上帝，如果我要为你生这个孩子，至少你可以让我更舒服一些。他在所处的季节里满足，在天使说你是蒙大恩的时满足，在怀孕时骑驴也满足，在和一群动物一起的马厩里生产时也满足，在东方博士说你的儿子是弥赛亚时也满足。只有成熟的人才能在高峰时满足，在低谷时也满足。学会知足。维多利亚和我结婚几年后，我们找到了一块我们真正喜欢的地产，它靠近市中心，在一个不错的社区，但上面有一座非常老旧破败的房子，有严重的地基问题，大多数人会把它拆掉，但我们决定修缮它并住在里面。客厅的地板倾斜得太厉害，以至于我不得不在沙发前腿下放一小块木头，使它与后腿平齐。大多数室内的门都无法正常关闭，这并不困扰我们，我们很快乐。我母亲来我们家时会说，约儿，你怎么能住在这个地板倾斜的房子里？但我学会了上帝会给你每个季节所需的恩典。今天我们有了一个不错的房子，地板平整，但我相信如果我们在那个老房子里不知足，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。抱怨本来很容易，这是一堆破烂，上帝，我们想要新的，这什么时候才会改变？不，要通过考验。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足，无论你是在梦想中的房子还是在地板倾斜的房子里，做出决定，我要知足，我要享受我的生活， 我要感激上帝给我的，我要在现在的位置尽我所能做到最好。保罗说，我已经学会了知足。要知道，他是在监狱里写了新约的大部分内容。当你下定决心要知足时，监狱不能阻止你，倾斜的地板不能阻止你，驴子不能阻止你，孤单的牧羊人田野也不能阻止你。上帝会把你带到你应该去的地方。最近，一位先生向我讲述了他所有的问题和他生活中所有不对的事情，一直说了很久。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。他最后说，鱼儿，我就是不喜欢我的生活。问题就在这里，这是你唯一的生活，你不能用它来交换，你不能变成别人。你可能有一千个理由过得不开心，但你必须做出选择，选择知足。如果你苦读和抱怨，这什么时候才会改变？你就会陷入困境。上帝不会提升不满足的人。甩掉这些想法，专注于你生活中正确的事，专注于你所拥有的。当我们今天早上醒来时，我们大多数人能看到阳光，我们的视力还在，我们大多数人能听到鸟儿的歌唱，我们还有一个住的地方，我们还有机会，有可以爱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。你的生活中有很多正确的事，不要视之为理所当然，不要过于专注于倾斜的地板、驴子和困难，以至于错过了这一天的礼物。享受你所处的季节。不是每个季节都是春天，有美丽绽放的花朵、灿烂的阳光和凉爽的天气，那是一个很好的季节。但如果你一直停留在丰收期，你就不会成长。必须有播种的季节、浇水的季节和维护的季节。你在拔除杂草和耕耘土壤，这些都是重要的季节。如果不经历这个过程，你就不会进入新的丰收季节。与其因困难而沮丧，不如有一个新的视角。你所处的季节正在为你的晋升做准备，你可能看起来似乎停滞不前，你看不到任何变化，但上帝正在工作，在适当的时候，季节会改变。冬天总会让位于春天。一个成熟的人不仅在丰收的季节知足，在播种的季节也知足，在浇水的季节也知足，在拔除杂草的季节也知足。你现在可能正处于一个艰难的季节，抚养小孩，照顾年迈的亲人，或者可能在面对疾病。你感觉自己像是在骑那头驴子，很容易想，等我度过这个艰难时期，我就会重拾快乐，等我的孩子们不用尿布了，等我度过这个工作繁忙的日子，等我减掉20磅。不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你必须选择今天就欢喜。上帝已经给了你所需的恩典，不仅能忍受这个季节，那不需要任何信心，而且还能享受这个季节。当你知足时，你会把每一天都看作礼物，你会欣赏生活中的人，你会感激上帝给你的，你不仅变得更强大，培养了品格，而且你还通过了考验。你将走出秋天和冬天，进入你的春天，生活将再次开始绽放和繁荣。当我还小时，家里有5个孩子，我的父母是牧师，我们没有很多钱，但作为一个小男孩，我总是觉得我们很富裕，我们很快乐。我们在房子里玩捉迷藏，我们会到前院去赛跑，生活很美好。我的父母负担不起每年的家庭度假，所以每隔几个月，我父亲就会开车带我们去机场，乘坐从 A 航站楼到 B 航站楼的有轨电车。当时只有2个航站楼，电车是免费的，我们觉得那太棒了，我们一遍又一遍地乘坐。人们看我们的眼神好像我们迷路了，但我们没有迷路， 我们在玩得很开心。我父亲学会了在每个季节都知足，他没有抱怨自己没有足够的东西，而是选择在被栽种的地方绽放。有趣的是，当我的一些童年朋友告诉我他们要去迪士尼乐园时，我总是以为那意味着他们要去机场坐电车。我会说，是啊，我以前去过。当我长大到足以意识到迪士尼乐园真正是什么时，我感觉我需要心理辅导。生活从来不是没有问题。不要因为希望拥有更多，抱怨你没有的东西，而错过了生活中美好的季节。生活中真正的快乐在于简单的事情，与家人一起创造的回忆，一起在机场乘坐电车，在房子里玩捉迷藏，与配偶一起看日落，晚上仰望星空。当我们的儿子约拿丹5岁，亚历山德拉2岁时，我们计划了一次去迪士尼乐园的假期。他们将要和米老鼠一起吃早餐，与其他角色合影，这是一件大事。带着两个小孩坐飞机去加利福尼亚，预订酒店，租车，我花了一半的退休金才到那里。我们办理入住后直接去了公园，我为我的孩子们感到非常兴奋。但我们还没到15分钟，约拿丹就说，爸爸，我想回酒店去游泳。我以为我听错了，我问，你想做什么？我想回去游泳。不不不，约拿丹，我回答道，我们在迪士尼乐园，我们远道而来，看看这些游乐设施，这不是很有趣吗？不，他坚定地说，爸爸，我想回去游泳。约拿丹，我开始恳求，我们随时都可以在家里的社区游泳池里游泳，但我们现在在迪士尼乐园啊。约拿丹坐在人行道上，双臂交叉，毫不含糊地宣布，我不想在迪士尼乐园，我想去游泳。约拿丹，我惊呼道，我花了50美元买你的票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你都要玩得开心。后来我想，我应该像我父亲那样带他们去机场坐电车，那样可以省下很多钱。你不需要一个长假期才能玩得开心，学会享受生活中的简单事物。我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是，我们认为当我们达到某个目标时，我们就会快乐。等我大学毕业后，等我得到晋升后，等我搬进新房子后，等我生了这个孩子，我就会享受我的生活。是的，当你实现目标时，你会很高兴，但随之而来的也有挑战。我听人说过，每个祝福都伴随着一个挑战。你永远不会到达一个没有问题、没有冲突、没有账单要付、每个人都在称赞你的地方，那不是现实。如果你不学会在现在的位置上知足，当你的梦想实现时，你也不会知足。当上帝祝福你有了新房子，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院子需要修剪，更多的房间需要清洁，更多的东西需要维护。当你得到那份晋升，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责任。当你有了那个美丽的婴儿，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了。但在凌晨3点，那个婴儿想要吃东西，他们不会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来做事。如果你要抱怨更大的挑战，就不要祈求更大的祝福。我们喜欢我们新的教堂建筑，这是梦想成真，上帝做的超出我们所求所想。但这个惊人的祝福伴随着一个惊人的水电费账单。第一次看到它时，我想，上帝啊，我还挺怀念我们那个旧教堂。好消息是，如果你还无法应对挑战，上帝就先不给你那个祝福。你有每个季节所需的恩典。现在，尽你的本分，选择知足。你现在可能正处于人生最美好的季节之一，但你却没有享受它，因为你专注于负担，专注于你没有的东西， 专注于有多么困难，因为你在等待事情改变，你错过了此刻的美好，今天的喜悦。不要一生都在渴望其他东西，看到你现在所拥有的礼物，让我告诉你，我们正在经历美好的日子。20年后，你会回头说，哇，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。不要因为不满足而错过它。看到美好。米奇·阿尔伯姆是一位伟大的作家，他写了一本书叫《在天堂遇见的5个人》。你可能看过这部电影，虽然它不是圣经所教导的关于来世的内容，但它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。这是关于一个60多岁的男人，他一生都在一个游乐园工作，他的父母拥有这个游乐园，这就是他所知道的一切。他从来没有真正想要待在那里，他曾梦想在生活中做些更大的事，但不幸的事情接连发生，他最终又回到了游乐园。他对此感到不满，感觉抱负未实现，从未感觉这是他应该在的地方。每天都在害怕去上班，在外表上，他对人们很善良慷慨，他会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人，但内心里他不快乐，觉得自己的人生就是一个彻底的失败。有一次，一个小女孩在游乐设施上遇到危险，快要受伤，他急忙赶过去帮忙救了那个小女孩，但在过程中他自己却丧命了。他去了天堂，被告知将会遇到5个人，这些人将帮助他选择自己将拥有怎样的来世。他可以选择在海滩、宫殿或深山野林中生活，完全由他决定。他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个他在战争中帮助过的男人，那个男人告诉他，他对他有多么重要。接着，他遇到了另外3个曾受他恩惠的人，他们表达了对他由衷的爱和感激。最后一个人是那个他曾救过的小女孩，他开始意识到，在世上的所有时间里，他觉得自己身处错误的地方，做着错误的工作，但实际上，他一直在正确的地方。上帝一直在引导他的步伐，他的人生对世界、对他人产生了正面积极的影响。当他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这一切时，他选择了游乐园作为他的来世，那个他多年来一直厌恶的地方。有没有可能你正处于适合你现在这个季节的正确位置，但你并没有享受它？也许像他一样，如果你退后一步，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，你会意识到上帝把你握在他的手掌心，他在指引你的脚步，他知道你的处境，你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。与其不满足的生活，沮丧，总是希望自己在别的地方，不如拥抱你所在的地方，看到美好，为你所拥有的感恩。记住，每个季节都有祝福和挑战，不要专注于挑战，你有恩典去享受当下的祝福。